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今天湾区好声音的第一个单元名人有话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 Jimmy Chin 金国威。三年前嘉瑜在我的电视节目里面、曾经访问过 Jimmy， 那个时候他的作品 Free Solo 也是入选了这个 Mill Valley 的影展，然后也在全世界很多的影展呢都受到瞩目。当然最开心的就是我访问他之后啊，2019年他就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恭喜。
谢谢It's a good luck charm.
Yeah, I think so too. So after this interview, I believe you'll have a very good chance for Oscar. 我们继续冲澳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讨论到这一部你的新作品了，《The Rescue》。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
OK， 我可以用英文说吗？因为我的中文太……
这三年还没有进步。
对，还没有进，可能变得更不好了。OK，《The Rescue》is about you know, the Thai cave rescue where 12 kids who were soccer players and their coach got trapped deep, deep in this very labyrinthian maze-like cave. And they were caught behind these rising waters. And so there was this huge global effort to rescue these children. And there was global media coverage of this story. 对，
那个时候真的全世界都在关注。
对对，全世界都在关注，跟我跟我的太太 Chai 也在每天都在看。
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拍 Free Solo 差不多在 rap
拍完了
嘛，对不对？但是这个事情是2018年的 summer 发生的。
对，
那你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要把这个事情拍成一个纪录片吗？
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拍这个电影，可是我们就是看着这个孩子在这个山洞里面 很心疼嘛，对他们跟他们的父母。再过一年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要下个电影是什么，我们就想哇，这个故事太棒了，太好了，所以我们就想做这个电影。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并没有到现场去，是后来决定要拍这部电影然后才开始收集这些资料吗？
对对，我们我想我们是10月2019才开始想拍这个电影，那我们2月2020本来要去泰国的，可是就有这个 pandemic 开始，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那怎么拍呢？
对啊，这个电影是对我们说是很难做的电影。But you know, as filmmakers, we're used to a lot of challenges, and this film had a lot of challenges.
你们那时候有一些泰国的 connection 吗？或是跟这个事件有关系的人有任何的联系吗？
Yeah.
本来就有认识这些人吗？
没有。
所以完全从零开始发掘这个故事。
对对。对可是我们是 you know, journalists, so we have to do all the norm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ve research, really trying to piece together what exactly happened. Because there was a lot of global media coverage, but it didn't really cover all the aspects of the story, particularly what was really going on inside the cave and the decisions of the divers, all the challenges that they faced. And in many ways, you know, the divers spoke to me later and they said, I think we made it look too easy because for most people it looked like we went into the cave and then we came out with the kids. And if you've seen the film, you know that it was not that easy. Yeah, it was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And their plan was completely outrageous. You know, they had only bad options in front of them, and they had to pick the least bad option, and it wasn't a very good one. This film is really about moral responsibility. You know, if you are the only person that can help someone, but you have everything to lose in helping someone, do you still help them? And that part of the story was very, very meaningful to us and timely, because given where we are in the world, how divided the world is, how polarized our country is, here was a story about people being generous and selfless and a whole global community coming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impossible.
对，我相信很多人都记得这件事情，可是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们觉得说，哦，很紧张，到底什么时候救得出来，然后后来发现救出来了，然后大家就 relief， 但是不知道这个后面的故事，然后这么的困难。对于这个事情哦，其实就是在2018年的夏天嘛，就是这12个小朋友，他们是练习完了这个 soccer 之后，跟着教练去这个洞穴里面玩，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山洞里面是他们的后院子嘛，所以他们常常进去这里玩。那普通那个差不多七月开始的时候，那个山洞他们把它关起来，不让人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会下很多雨，就变成这个地方会是很危险的地方。可是他们进去的时候是六月，他们还没有关，所以他们觉得是没有问题，不是很危险的事情。可是他们到这个山洞里面的以后，一下这个水就开始上涨，
结果他们就被 trap 在里面了。而且他们是在比较里面，很里面，
很深的。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水开始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跑更深，所以那水越高，他们就要走越深。对对对。
所以最后就被 trap 在里面，还好他们发现有一块这个空地，他们可以挤在上面。
对，挤在这个地方，你想一想，是差不多 2 kilometers，
两公里吧。
两公里深，那全部都是黑的，
伸手不见五指。
什么都挺，这太可怕的一个地方。
他们是第几天的时候被这些潜水员发现的？
几天？他们差不多在里面10天了。
10天才被发现。
对，才发现的。这个 rescue 是18天呀。
第17天的时候开始有人被救出来，然后18天全部救完，是不是？
对。
哇，真的很难去 imagine 他们怎么在里面忍耐这么久，又没有食物，这前10天，对不对？
对。可是他们都没有吃，什么都没有吃，那个山洞后面有一点水，所以他们可以喝水。可是什么都没有吃的，跟他们想的，他们不会有人找到他们这么远。
那种心里头很绝望的感觉，对不对？
对。
然后又一片漆黑，哇，怎么过这10天？我觉得想一想都会发疯哎。所以这几个孩子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也是很了不起。
对，而且后来就变成说他们被发现了，但是呢，并没有马上就可以被救走，他们必须要想一个方法把他们救出去。
对 对, 对，找到这个孩子还是容易的，
容易的部分，
容易的部分。把他们救出来是一个，他们想不出来是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嘛，所以我们这个电影就是讲他们怎么把他救出来。
对，这一段过程，但我们不要讲得太清楚了，希望大家还是去看电影。不过要请问 Jimmy 的就是因为像你之前拍这个 Free Solo， 就是得到 Oscar 的这一部电影，是关于一个人嘛？
对
，Alex Hanno。对，他徒手攀崖，然后攀上了这个 Yosemite 的最高峰，但是那是关于一个人，那是他的个人的一个 journey。 可是这一次是关于 一群小朋友，然后是一大群的这种 international 的联合的一个救援的行动，非常非常不一样。你怎么样去转换完全一个不同的题材，怎么掌握？
You know, we focused on clarity of the story, but we also really love the characters in the film. The British divers, the Australian diver, Dr. Harris, you know, they're just incredible characters. And they're such unlikely heroes, right? They're volunteers. They're not professional divers. but they turn out to be the only people in the world that can save these kids, even though there are the Thai Navy SEALs, the U.S. Air Force PJs, which is the best rescue unit possibly in the world, the Thai Royal Army, but none of them are trained in cave diving. And so all of a sudden, the ultimate responsibility of saving these children fell on the shoulders of these UK cave divers. And, you know, they're electricians and IT consultants and meteorologists. I mean, they're kind of like everyday guys on the surface. But of course, as you see in the film, they become superheroes.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名人有话说的单元。今天我们的主角是全球知名摄影师、登山家、极限运动家，以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得主金国威 Jimmy Chin。3年前他的《赤手登峰》这部作品，也就是 Free Solo， 让他和老婆夺下了奥斯卡金像奖。3年之后他们推出了新作品，同样的扣人心弦，同样捕捉到的是与死神周旋的艰险时刻。刚刚谈到 The Rescue 这部电影，讲的是发生在泰国，有12名小朋友和一名教练被困在像迷宫一样的洞穴里。尽管泰国当地还有全世界最精锐的救援部队都到了现场，但是面对艰险的环境，只有来自英国还有澳洲这些平常从事非常非常少人感兴趣的洞穴潜水的极限运动爱好者，他们成了拯救这13条生命的唯一希望。 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对不对？平常他们从事这个 cave diving， 人家都觉得他们很奇怪，
对，
一群疯子。
对对对，很多人都觉得他们是很奇怪，可是对我说，我了解这些人，他们对我说很像我的朋友爬大的山，我很了解他们。
对，其实你来拍这个电影真的非常的适合，因为你自己也从事很多这种非常有挑战性的极限运动吗？冒险运动。
对，
你很会攀岩啊，这些爬山啊，还会滑雪。
对，
但是你会潜水吗？
我会 I can dive. I've done a good amount of diving, but not cave diving. Cave diving is a very specialized discipline within diving, and it is the most dangerous type of diving. Because normally when you're diving, if you have a problem, you can come to the surface. In cave diving, you can't come to the surface. There is no surface. So it's highly technical.
就是这么的特别，所以他们这一次就特别的需要他们，只有他们才可以救这些孩子。
Yeah.
那 After Finish 这部电影，你自己身为一个导演，给我们一些 Director's Note， 你自己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You know, I think that this movie at its heart is really about generosity, putting others before yourself. And that to me is important right now.You know, in these times, I think if we all could be like the divers and the volunteers, and generous towards others, I think the world would be in a different place.
这是你最大的感想。所以是不是也是这个 pandemic 对你想要拍这部电影有一定的影响？
Yeah, I mean, I think the pandemic has really brought to the forefront.The importance of everybody working together to get over the pandemic, you know. And, you know, if everybody was generous and selfless and came together and worked together to achieve getting over the pandemic, that would be incredible. And tha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后来你有去泰国吗？有见到这些孩子吗？
我没有见到这个孩子，可是我的太太 Chai 去泰国去跟他们见面了。对，
他回来跟你怎么叙述这一段过程？
他说这些孩子很要看他们跟 Dr. Harris 的时候， Dr. Harris 不是给他们那个药，就把他们
打针让他们睡过去，才能够让他们潜水把他们带出来。
那个孩子只记住在那个山洞里面，别的都不记住，只记住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们没有，他们不懂他们是怎么救出来的，所以他们很想看这个，
很想看到他们睡过去的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
对。
哇，那他们一定非常非常期待看到这部电影。
对，我想他们是 very lucky that they got out。
刚刚讲到你的太太，像前一部 Free Solo， 你也是跟Elizabeth Chai 合作嘛，对不对？然后这一部电影也是。您的太太也从事极限运动吗？这种挑战性的运动吗？
她会滑雪，滑雪滑得很好，可是她也是diver， 她很爱 diving。Yeah.
所以这些题材对你们两个来讲都非常的适合。
对。
但是你们两个是怎么样的分工呢？有的时候会不会因为你们 too close， 会不会有一些 different opinion？ 那又怎么决定？
我们不只是 co-director 嘛，因为我们也有两个孩子。So we're partners in filmmaking and in life. And so it's the decisions between who's dropping the kids off at school and who's going to Thailand to film. You know, those are the kinds of decisions we make.
那你们是怎么决定猜拳吗？
We both have strengths and, you know, we're very busy. So it's who has the time to do what, just figuring out the schedule.Our schedules are completely crazy.
所以这部电影现在已经这个终于拍好了。那么现在来看，你自己会觉得说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是什么地方？然后你自己觉得你拍的最好的、最动人的是什么地方
？I mean, I think the most challenging part was just getting the story right and making a film that has momentum, that keeps the tension and keeps people really locked into the film.And I think we achieved that. I hope we achieved that. And, you know, some of my favorite moments in the film are just the emotional moments, when they find the kids. And when you get to see that these divers risk everything to save these children.
你有机会跟这些 divers 后来认识，然后 interview 也是你们做，是你有在。
Yeah, we interviewed him and we did all the diving reenactment shoots with him. Yeah.
你觉得得了奥斯卡之后对你的生活跟工作有任何的影响吗？
We've gotten a lot of incredible opportunities. We're very grateful that the Academy, you know, gave us this huge distinction and a recognition. But we also understand it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 because we have a platform and we want to make films that have an impact.
下一个阶段有一些其他的目标吗？还是继续拍电影？
Yeah, 继续拍电影。
太好了，希望你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谢
谢，
谢
谢，
谢谢。
同时也在这里预告一下 The Rescue 这部电影呢会从10月15号开始在旧金山的部分戏院上映，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咯。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社区有话说，嘉宇今天要为您介绍一个可以说是湾区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个活动啊，那就是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川普政府时代非常倚重的中国战略专家余茂春，这两位呢都会在旧金山湾区举办演讲。嘉宇今天访问到的是促成这一次非常厉害的活动的一位幕后操盘手，但是他其实呢也最近活跃于目前非常多人知道他也 follow 他，那就是人称袁爸爸的袁公仪。袁爸爸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香港人，过来了美国大概一年半吧，英文叫 fugitive 啊，中文怎么翻译啊 ？Fugitive 就是
逃犯吗？
逃犯，对，哎呀，讲得对了，逃犯就回不了家那种啊。
所以这次会办这么大型的一个演讲活动啊，能够请到蓬佩奥，请到余茂春先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可以找到这两位这么重量级的人来演讲？
我一年半前到华盛顿，我主要现在住在华盛顿，主要是跟那个
DC，
对对对，主要是跟那个 Trump 的 administration 跟他们谈谈配合。很可惜啊， 这个 Trump 没有得到连任，所以呢就没办法。我在美国国会也做了不少的这个游说，但可惜这个 Trump 没有得到连任。那么我看见现在你知道了，这个 Trump 又输掉了，那个两个国会两个院两院都输掉了，所以我在华盛顿的活动的空间不多。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将来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如果老百姓啊要恢复自由的话，就是一定要有坚定立场的人来主持大局。所以我看下来呢，唯一可以坚持把中共解体 disband， 唯一坚定的就是这两个人 Pompeo 跟余茂春。所以我呢六个月前我成立了一个香港自由灯塔，先是一个公司啊，逐步将来改成公益基金，就是我自己成立的哈。我呢就邀请他们两位做我们的高级顾问，就跟他们有合同的，不是说说算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两三个月就举行全世界举行演讲啊，演讲呢讲这个问题，就是共产党跟中共跟中国人民不是一回事啊。为什么他们愿意做我公司的高级顾问？当然理念要一样了，他们是有名誉有地位的人啊，不会随随便便做人家的顾问的，所以我们是一个理念。
他们的主题讲些什么呢？是你们讨论之后的结果吗？
当然我们这场主要是我们主人是香港人啊，所以你看到他们都是支持我的，因为是香港人。那么我们香港人要请他们讲香港。香港虽然只有700万人，在今天的香港就是将来的美国，就是将来的一带一路全世界，这个就是主题。
那这一次蓬佩奥跟余茂春他们两位会分别有一个演说，虽然是在同一天举行的，但是16号有一个参会，17号是演讲，对吗？这个怎么样安排？
16号比较人少，100-200人在这个餐厅里边。其实我这个活动就是筹了钱帮他给他们那个演讲的基金，对吧？因为他们呢受了中共的制裁，他们制裁香港跟中共的官员嘛，在香港的官员之后，他们中共肯定报复嘛，就制裁了他们两个人。制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美国的大公司有钱人都不敢支持他们，你支持他们的话，中共就不给你到大陆去做生意。你帮他做生意，比如说可口可乐，如果雇佣他们做顾问的话，可口可乐你就别进来中国市场。蓬佩奥说了多次，他跟香港人站在一起，所以我们香港人一定要支持他。现在他还没有宣布他要竞选嘛，现在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演讲费来给他们，这个是合法的，合情合法的。当他们宣布竞选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就不可以直接捐钱给他们，有规矩的嘛。竞选的费用非常严格。也不需要很久吧，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后他就会决定啊参不参选总统的选举。他做不做总统倒对我们来说不要紧，但是他的政策我们这个是要支持的。
可是您不会担心说因为他们是共和党嘛，也许下一次不见得共和党可以翻盘，那民主党这边你有一些比较看好的人选吗？
民主党里边也变化得很厉害，你看见我以前都很喜欢民主党，我以前朋友，现在民主党左得太厉害了，没法支持这个党。
你要不要讲一下这两天活动的大致安排啊？
大概16号呢，下午5点就在这里，新华楼 Uncle Yu's Vineyard 呢，我们这里有个聚餐，聚餐当中他们的肯定会说很多话。那么17号呢，有两个活动。中午到下午3:30就是一个好像 town hall 啊，这个市政厅的这种论坛 town meeting， 那么大概有60-100个人参加啊，就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开这个大的在 Calvary Church 那个呢，有1000多人啊，1000多到2000人吧，那么他们来参加，那个有两个英文的 speech， 那个 town hall 是用中文的。
相关的活动啊，可以到你们的网站上去看，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有个Hong Kong Freedom Beacon 的网站，你上888就查得到了。
是，不管您的立场是什么呢，至少了解一下蓬佩奥跟余茂春这两位在川普时代啊非常重要的决策人士，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未来的做法，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啊。今天非常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好，谢谢。
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佳瑜。今天我们来谈谈您是否有患高血压的风险。如果您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您就可能有患高血压的风险，包括不健康的饮食、吸烟的习惯，以及很少从事体育活动。为了预防高血压或降低血压，您可能要改变您的生活习惯哦。高血压是指血压高于正常值，我们的血压通常在一天中会升高也会降低，但是水平越高，患上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就越大。全美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它可能导致心脏病发症、残疾或死亡。好消息是，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预防还有管理高血压。第一步就是了解目前我们的血压水平，我们都需要一台血压计来确保血压水平。正常血压水平是收缩压在120左右，而舒张压在80左右。透过健康的方式，就可以将血压保持在健康范围内，从而降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以下是一些预防高血压的健康生活习惯。首先，吃健康均衡的饮食，每餐都要均衡膳食，大约四分之一盘白肉，四分之一盘健康碳水化合物，还有半盘的蔬菜，也别忘了要吃些新鲜水果。二，保持身体的活跃，运动、步行或重量训练等身体活动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并保持健康的体重。三，获得充足的优质睡眠，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持血管健康，预防心脏病、高血压和中风。您今天量血压了吗？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张斌最近好像都在忙着照顾后院啊。
除了照顾我的公司101bio.com，我也照顾我的后院。
之前不是拿了一笔大订单吗？所以现在应该很有心情种树养花啊。
我花了巨资啊，大概4块多钱啊，买了一袋韭菜的籽，我就在后院种啊。
嗯，
虽然长得慢，但是呢一片嫩绿也是很喜人的。
所以以后就要专心割韭菜啊。
对的。
是吗？
现在不就是割韭菜的时代吗？
嗯，与其被割，
反正经常被割，不如我也割一割。
哎，这样听起来还蛮正面的，很 positive thinking。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过我的公司网站101bio.com。
我没事上你网站干嘛？要上也上我自己的啊。顺便再次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佳瑜的个人网站 jengjiayu.com， 也就是 janejiayu.com， 已经开门见客喽。上面常常有一些新的内容和视频，请听众多多指教。你公司网站不是卖试剂的吗？我上你公司网站干嘛？你若卖面膜啊，卖凤梨酥啊，我可能上去看一看。
嗯，不过就我这长相，你让我卖面卖膜都行，但是卖面膜可能风险太大。其实我的网站啊，对很多搞生物实验的人很实用，因为他们要提取各种什么蛋白啊，各种 DNA、RNA 都需要我的试剂。
但我又不是搞生化的，我还是比较需要实际上可以吃下肚子的凤梨酥。
那这样吧，下回我就在101bio.com 上放点凤梨酥、韭菜，还有这个面膜，好吧？
哎，对啊，顺便卖卖自家后院种的韭菜。
嗯，
搞不好销路比你这个什么生物试剂还更好嘞。
韭菜可以让生物实验者提取植物蛋白。
嗯，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吧？哦，
嗯，
我们两性有话说的单元怎么一直在讨论农产品啊？
哎，民以食为天啊，一个幸福的家庭，美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啊。
哎，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哈。
对啊，
其实讲到两性关系呢，你会不会觉得西方跟东方以这种童话故事或是神话来讲好了，其实对于这个理想中的另一半的条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东方呢是这个牛郎偷人家洗澡姑娘的衣服，还偷看人家洗澡。这个西方呢是罗密欧，为了自己的爱人可以去决斗豁出性命。
哇，你这样一分析，就是东方神话里的男主角是变态，
有点不正常。
西方文学里呢，就是英勇的，可以为感情献出生命。其实再看看别的啊，像什么 Barbie 啊，然后白雪公主啊，灰姑娘、美人鱼这些童话呀，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面的女生呢，都是嫁给王子、贵族、男爵。
嗯，还有那个
是不是？
嗯，
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
还有那个灰姑娘最典型的啊。
嗯，对啊，没有一个嫁给穷人呢。但是在东方神话里呢，那些妙龄貌美的仙女却一直都嫁给穷人，什么砍柴的啦、放牛的啦、打鱼的啦、当长工的啦。
对啊，所以说呢，这个做男人的话呢，你还是要生在东方。
嗯
嗯，做女人呢，你也去西方。
所以这些东方神话可能都男生编的，所以都编了一堆渣男可以配仙女。
对，
但是西方呢，
西方童话也是男人编的，
但这些男人呢就比较知道怎么讨女人的欢心。
对，
知道女人心里真的在想什么。
对的，有希望找 ATM 机的。
嗯，
有希望嫁入王室的。
对啊，这样分析起来还真的不太一样。哎，
嗯，
但是要维持幸福的婚姻的话，不管在东方或是西方，可能有一些相同之处哦。
就比如说这两个人，哎，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但我相信在别人身上有可能会发生啊。譬如说我好像没有对谁一见钟情过，但是应该很多人都有一见钟情吧。
对，第一次见到佳瑜，我觉得佳瑜就是从里到外都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士。接触了十来年，我依然觉得佳瑜是一个从里到外而且还是逆生长的一个优雅美丽的女士。
我就在这静静的听着，想说你下半句会不会讲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剪刀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知道我们张斌哦还是很识大体的哦。而且主要是眼光好。而且张斌呢其实现在非常有资格为我们分析幸福婚姻的法则。
你还别说，这个幸福的婚姻只有你经历了，你才知道婚姻幸福是多么的让人感到幸福。这个有点啰嗦，但是确实表达了我的心情。
觉得相见恨晚，对不对？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觉悟，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很多现代人从经济方面考虑的过多，把自己的感受掩埋的太深。其实找一个人，其实还是过日子。你真的要找一个和你在一起你感到很舒服的人，而不要太想太多。哦，我有房子，他有没有，会失去很多。嗯，其实如果这个人真的让你很幸福的话，
就算是小房子也都会觉得是豪宅啊。
对啊，圣经其实也有一句话，就是说夫妻在一起如果幸福，吃好像粗茶淡饭也胜过肥牛。我第一次看到这话，我还想，咦，上帝也吃肥牛啊。
对啊，其实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不管吃什么或是做什么或是去哪里玩，你能不能够 enjoy 那个 moment， 其实往往就是看你跟谁在一起，你是不是跟你喜欢的人、有意思的人在一起。否则再好吃的东西或者再好玩的地方、再美的风景都没有那么吸引人哦。
对啊，幸福感这个我觉得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可能确实是你死后能带走的部分，而其他你都带不走。
是啊，而且应该可以帮助你活久一点、活快乐一点吧。
对啊，
老实讲，平常张斌讲话我常常挺有意见的，但今天我简直是不能同意你更多了，完全是真知灼见、字字珠玑、至理名言啊。
哎呦，对，没有什么大话，只是我的切身感受。你看我这1018哟，自从我有了幸福生活之后，生意也是蒸蒸日上。所以人在幸福的时候，他真的可能比不幸福的时候要聪明很多、圆融很多，就是这样。
嗯，而且有这种亲密关系的滋润的话，人心情好嘛，心情好当然做什么事都比较顺利啊。
食色性也。
所以不然就要吃得好，
那个也要好，
不然就要睡得好，
两方面都要好。嗯，啊，
当然两方面都好是最棒的了。
对，所以你看我经常种韭菜。
哦，对哦，吃韭菜好像对男生真的不错。
对你，
所以努力对女生也好些，所以你努力多种点吧。怪不得最近老是听你种韭菜，原来是反映了生活幸福、啊、
因为韭菜不够啊。
其实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婚姻问题专家叫做温格朱莉，他呢就写了一本像婚姻的圣经一样的一本书，叫《幸福婚姻法则》。
哦，这也有法则，我觉得都胡扯耶。
张斌对婚姻幸福但都没听过这本书。
对，
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应该来找一个代言人。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有一对夫妇啊，一个是102岁的丈夫，然后老婆是101岁，他们呢婚姻维持了78年之久，这是应该创下记录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应该呢把书寄给他们看，然后请他们当代言人。
嗯，
但我们大概先说一下这本书里头的精华好了。幸福婚姻法则是什么呢？有一大原则、三大定律跟五大共识。一大原则是什么？找一个好人，自己也做一个好人。
嗯，
所以这是好人原则。
我的体会呢跟他不一样。
嗯，
我觉得其实这世界上没有纯好人和纯坏人，应该不是两个好人，应该说是两个互相都能够激发对方善的人在一起。你其实你看那个江洋大盗杀人犯了、也有他们爱的和爱他们的，不是吗？应该是两个能够互相激发彼此善心的人在一起。
张斌今天真的是格外的像位智者啊，我实在太同意你的话了。因为我一直也觉得什么是好的关系呢，就是它会让你想要变成一个 better person。
对啊，
就我想要为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帮你，我想对你付出，我想要配得上你，所以我更 improve 自己，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感觉。我觉得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为什么要想 improve 自己呢？你被激发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幸福了，而对方也是被你激发了，他也有这样的幸福感，
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嘛。你想对他更好也变得更好，他呢当然你对他好他就不好意思对你不好啊，通常是这样嘛。然后他也对你更好，自己也想变得更好，你们就会一起成为好人啦。
嗯，你这话说的画龙点睛。
不是画蛇添足啊。
画龙点睛。
所以我觉得张斌说的、比这个作家还好。那三大定律是哪三大呢？第一定律，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太太错了请参照第一执行。
我记得台湾的小马哥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
对对对对，他抄袭这个。这个是太太定律。还有一个孩子定律，孩子定律也有两条。第一条，孩子永远是孩子，丈夫也是孩子。第二条，当丈夫让你不耐烦的时候请参照第一条。只要把他当成孩子你就可以忍耐了。好，第三个定律是家产定律。家产定律也有两条。第一条，除了一张双人床之外其他一切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第二条呢，当日子过得越来越繁琐请共同高声朗读第一条。
我给他加一条，除了有双人床以外呢还要种一点点韭菜。
这样双人床才能够发挥应有的效用。所以刚刚讲了一个原则，三个定律，另外呢还有五大共识。夫妻要有什么样的共识呢？首先，爱情是把两个人拴在一起，婚姻呢是把一群人拴在一起。第二，结婚意味着杀富济贫，在金钱的支配上不能搞平均主义，更不能斤斤计较。第三，夫妻之间一旦发生矛盾，出面劝说的人越多，其实对这个矛盾越不利。夫妻两个事情必须要学会自我消化，不要牵扯了一大堆人。
床头打架床尾和，
床头吵床尾和吗？
对啊，自然你不能让别人上你的床来帮你解决问题。
哇，可见真的是除了一张双人床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可有可无。
对。
好，第四，婚姻是一部机器，故障在所难免，可是日常的调试跟维护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婚姻真的是要 maintain 啊。
婚姻真的就像 business 一样，也需要好好的经营。
对啊，婚姻真的是要经营的，尤其是现在啊，你不能觉得我结了婚了就是长期饭票啦。婚姻不去维护，不去照顾的话，其实也会死掉啊。而且这必须要双方都有心，有意愿，都愿意付出来经营，才能长久的走下去的。
对，当两个人在一起都比较和谐，你就觉得他就长在你的身体里，你也长在他的身体里，你们是不好分开的，
这才是真正的结合哈。好，第五，家庭是两个人的避风港，婚姻也应该有藏污纳垢的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所有的困难两个人一起面对了，
不要夫妻两个老在别人面前互相争吵来说一些事情，并不会对你有什么帮助。你们夫妻的事情自己解决。
对啊，其实夫妻自己的问题只有靠双方的沟通，抱怨是最不能解决问题的，尤其是跟别人抱怨，或者是当着别人的面去数落对方，其实只会激怒对方啊，或者是让对方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这个温格朱莉的《幸福婚姻法则》这本书呢，精华大概就是这些。刚才不是说他想要找一对夫妻当代言人吗？他就把他这个书呢寄给了这对夫妻。很快的呢，这对夫妻啊、哦，他们是兰迪斯夫妇，他们就回信了，是这个老公执笔的。兰迪斯先生说呢，您所提供的幸福婚姻法则我念给我太太听了，她差一点笑死过去。他说，你的法则要是提前两天收到就好了，这样子昨天就不会跟我大吵一架了。不过他还是让我在这儿表示对您的感谢，他说他以后会试着比照这些去做的，但是是不是能行得通他其实也没把握。
说到这儿，这个幸福婚姻法则的作者叫什么？朱莉，
温格朱莉。
她的婚姻是怎么样的呢？
你上网查吧。
啊、
哦，其实这些所谓的婚姻专家，有的时候也是蛮辛苦的啦。因为他虽然这个理论或者是很多这些研究啊或调查，他可能做得很透彻，但是幸福的婚姻有的时候真的也要看对方啦，也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达到的。往往很多婚姻专家自己婚姻破碎的时候呢，就会被人家嘲笑啊，变成一个笑柄啊，其实也是挺可怜的啦。
嗯，对的。
反正我们就是作为参考嘛，只是我觉得这件事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真正幸福的婚姻其实还是在生活中实践的啦。就像这对夫妻他们的信里头最后写的一句话啊，就是这个太太说的，
嗯，
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还有50次掐死对方的想法。
这个写的有点血淋淋了、
嗯、其实我觉得婚姻当中啊，争吵啊，意见不合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都这样啊。真正可怕的就是两个人已经无话可说了，就你知道怎么沟通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改善，就已经心如止水，没有希望了，这种冰冷的关系比较可怕。
这个是婚姻的毒药，相敬如宾的欺骗性非常大。你们是夫妻呀、啊，是很亲密的人，相敬如宾多虚伪啊。还有说啊，好的婚姻要互相尊重，我们是要尊重，更重要的是真诚，不仅对对方真诚，对自己也真诚。你问问自己，这桩婚姻你后悔吗？你就找一个婚姻，你就找一个对象，让你觉得和他结婚不后悔，
就即使后悔还来得及，是吧？
如果后悔了，你就要找一个在收费办事儿方面都不让你后悔的律师。
哇，这个越听呢越紧张了。不过呢，我相信怎么样有美好的关系，怎么样有幸福的生活，还是要看你自己了。
没错。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周再见。Through the years, you've never let me down.
You turn my life around. The sweetest days I've found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ve never been afraid. I've loved the life we've made. And I'm so glad I've stayed right here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 can't remember what I used to do, who I trusted, who I listened to before. I swear you've taught me everything I know. Can't imagine it is someone so. But through the years it seems to me I need you more and more. Through the years, through all the good and bad, I know how much we had. I've always been so glad to be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t's better every day. You've kissed my tears away. As long as it's okay, I'll stay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Through the years, when everything went wrong, together we were strong. I know that I belong right here with you. Through the years, I never had a doubt. We always work things out. I've learned what love's about by loving you.